大家早安。
早安。
耶稣复活了哈，
今天都特别高兴，主也非常恩待我能有这么好一个周末与大家有一段分享。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耶稣？还真的没有信？
没有，都信了哈。
你对啊，说有谁不信主耶稣？大家都不愿意说。有谁信主耶稣？俺也不愿意说。其实就是一个怕嘛，面子，真不好意思。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有吗？
没有，
没有，没有。那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第十七节，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耶稣，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仰，如果只是一个信仰，让我们这一生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度过，说实在可有可无。你可有任何信仰，我尊重信仰，有信仰就比没信仰强。如果没信仰的话，起码你有得有个爱好吧，没有爱好的话，有一点幽默也不错，对吧？给自己找个乐子，哎，这一生就度过去了。靠音乐，靠美术，靠文学，靠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吃一口白饭得加一个咸菜吧。一生苦短，怎么着就口水把它吞过去，那个苦药咽下去就算完了，高高兴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过去的时候说啊，这一生真不错，没受什么痛苦，高高兴兴去了，一声叹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如果基督徒说你看他这一生够苦的，但是他有个信仰，哎呀，你看这个死的时候这还有个礼拜堂，哎，真不错，安慰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所信的主不是一个复活的主的话，只是今生的一个哲学，一个道理，说实在可有可无。但是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但谁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在座的有没有见过？我没见过，连死的主耶稣我都没见过。为什么耶稣死的时候是赤裸裸的被钉在城外，所有过路的人都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人把他心里边的意念都在十字架下向他显现，吐露出来，明明的羞辱。谁承认耶稣没有死？不可能。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他必须要死，因为他是为众人而死。但他拣选他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我们讲到他复活的时候，为什么复活的早上是那么样的安静，那么样的无声，几乎没有人。看守他的兵丁有没有睡觉？我相信罗马的兵丁不睡觉。我讲故事说连眨巴眼都得轮着，你轮着，我开我眨巴眼了，别让他出来，贴了封条的。你说耶稣复活是不是得从那洞口出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洞口的石头是被天使打开，打开以后耶稣有没有出来？没有，打开是让玛利亚来看，请看。玛利亚还觉得这怎么办，怎么打开？打开以后是让你来看，耶稣已经不在了。他怎么复活，什么时候复活，我真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说。但是是七日的第一日，他向谁彰显？向一群有预备的人彰显。 带了墨药，带了自己的爱，要来再一次的看一看主的那些人，他们来看死人，他们想再把主看看有没有好，他们担心啊，当时埋葬主的时候没有做的特别的完全，特别的啊够礼节，所以他们带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心意来朝见主的时候，天使就向他们显现，说你来看，这坟墓已经空了。他们看了以后焦急，马上就觉得谁把我的主偷去了。我就一直在纳闷，读了四本福音书，四种不同的记载，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读的时候，为什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对主耶稣复活的记载不完完全全的一样，但每一个又都是这么真实，好像主复活这件事儿，他特地不向别人彰显，他只向那些对他有爱有真心的人，也是从最底层的，就是经受他复活大能，经受他医治大能最深的那个罪恶深重的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彰显，说你看我是复活的，你不记得曾经对你讲，我必被交在罪人手中，必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会复活吗？这些话是门徒们亲耳听见，面对面讲的，这些妇女也听见不止一次，但是这些话传到祭司的耳朵里边，传到那些恨耶稣的人耳朵里边的时候，他们却记住了。所以在第二天安息日的时候，大祭司再派人亲自到比拉多那边去说，他的门徒曾经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请您帮我一个忙，让我们可以有兵丁去看守，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以后再闹事，恐怕万一他信还是不信，他可能不信，要不然他就不会说恐怕和万一，但是为了他确保他不复活啊，你给我出个封条，盖个罗马的章，让你的兵丁来这边看守，千万别让他出来。你看仇敌都听得见神的话，都似乎相信这件事很可能会发生，要预防一下。那为什么主耶稣所亲自所拣选的门徒，所爱的门徒，却没有一点点信心，在死亡面前好像只存留的是绝望？你去等一下，如果在座的世界可以重演的话，我们回到时间的那个时候，你们都读过圣经，我们都读过圣经，请问这类我们应该怎么办？什么信啊？信什么？信他复活。 OK， 如果信他复活的时候，那咱们两个是不是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的那一个，是吧？咱把钱卖了，然后那咱们把他包的严还是包的不严？他叫复活，你还花不花那一百斤香料，还把他裹得个水泄不通，像个蚕蛹一样放在那个里边，放石头的时候咱们是再加一个锁呢，那设他不透风不透雨，还是放轻一点哈，这样他推的时候容易，对不对？我就奇怪，如果是我们这些人已经知道他的人去的话，哎，就别埋了，就放在这儿吧，因为他三天以后还复活嘛，啊，放这儿干什么？直接放城里，放圣殿门口。罗马说怎么回事？这个你别管了，就放在这儿，您甭管了，这好事儿，这个啊，这个三天以后他就起来了，咱们就这个弟兄姊妹在这边围着一起唱诗唱诗，到了第三天太阳一出来，哗，主耶稣起来了，起来以后怎么样？在圣城里边先进圣殿，大祭司看看哈，盯着哈，你盯着哈， 哎呀，有罗马比拉多怎么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为真理做见证。我跟你说能复活吧？我跟你说我是神的儿子吧？跪下啊！那个西律王，过来过来，就是那几个人啊，兵丁啊，这众人、妇人该哭的、该唱的，重新反着来一遍。我复活了。如果主耶稣真的这样做的话，还用我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说什么呀？马上那一个世纪，所有的人全都相信，全都亲眼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为什么给咱们留这么多麻烦？连个照片，连个那个什么都没留，为什么？就传主耶稣钉十字架很容易，他明明的钉在那边，他说了七句话，大家全都听见了。我们也相信他是一个祭物，因为祭司杀牛宰羊，每一个逾越节都是这样。我们可能相信，但是复活这件事儿，为什么总是悄悄的？先向十二个使徒彰显，然后再向五十人彰显，然后再向五百人彰显，然后就不再彰显了。而且他彰显的时候，还是每次都是给那个说话信誉性最不强的那个。曾经有七个鬼，你知道有七个鬼的这人，他在讲话呢，这人就不听他了，神经有过毛病了已经啊。说万一再说错一句话，他们的女人的话就是不能信的，一天到晚传嘴，还说神又复活了，我们十二个使徒在这边等等等，哎呀，不信。然后后来彼得跑去看了以后，哇，约翰跑去看了以后，他们就信了。信了什么？信了妇女说尸体没了，没有信主耶稣复活，只是信哦是被偷走的这件事儿，就是信这件事儿。但是天使向他们彰显的时候，哇，你就形容那个天使下来，脸像闪电，衣服发光，是一个圣经里的马太福音讲。马可福音讲说是一个少年人坐在坟墓里边，穿着白衣。利亚一进去一看，哇，这小孩跟这干什么？你这哈，没事吃饱撑的，在这个坟墓里头玩什么？一看又是天使跟他讲话，说不定这天使长得像小孩，说话像老爷们儿。一说话，你去告诉我的门徒，他已经复活了。哎，这年轻人讲话，啊，马上就去了，就知道是天使了吧。然后这个路加福音说什么？一下出现两个天使，突然之间出现两个天使，衣服放着光。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还要让天使提醒你，不记得你的夫子曾经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候他到那边去等候你吗？这些话才慢慢的回到他们的脑子里边。然后主耶稣再次彰显的时候，像两个特别不起眼的门徒，那两个门徒是什么门徒？可能不是，应该不是这十二个使徒里边的，是那种跟着的那种，平时不太说话，干事也不利落，就蔫不唧唧的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那种，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听了这个耶路撒冷这种风声，说抓了耶稣以后，很可能还把他那几个那个斩草除根嘛，对吧？可能还得继续围剿一下，他们觉得大概也没多大希望了，咱俩走吧，去哪儿下乡，背着包下乡，走二十五里地，走个几小时吧，二十五里地要去那个叫什么
以马忤斯，
去那儿乡下嘛，一边走一边还说，哎，幸亏咱俩出来了，让那几个人啊，这幸亏出来，你说这事儿办的，你说耶稣这么大能耐，咱跟了他这么多日子，你看怎么就被钉了呢？在这边议论，在这边不明白，两个人在这边讲，讲着讲着，突然出现一个人，哎呦，你这从哪出来的？截录的这就完了，咱俩没看见。那人就问他说：“你们俩在说什么？您还不知道？你一看他说是过路的，你在这边做客，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大城里面所发生的事儿吗？”于是还特别说：“发生什么事儿吗？”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个就是他，我们都知道就是他，要不然我们不会跟从他，就是意思我们不傻。 结果他被抓了，被打了，被钉了，死了，而且死了三天。然后还听说尸体被偷走，有人说复活了，我们实在闹不明白。这个时候耶稣真可爱，耶稣就跟他们聊天，像个陌生人一样，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还停下来，就跟他们讲，哎呀，你们的心怎么那么迟钝呢？跟他们讲什么？跟他们讲这本圣经旧约。有的时候说我们读不懂旧约，你不知道旧约的答案是什么，你在那边读这个故事，读那个故事，读他的文学，读他的历史，读他的合理性不合理性，这里边讲的只是一个人，所有的预表就是讲一个人，那个人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就是要来死来复活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难道他被交在罪人手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不合理吗？结果耶稣就在那一两个小时，那个25里地也就三四个小时，就把这一本圣经从头到尾所有预言到自己的事情讲了一遍。讲完了以后，这两个人心里头就温暖，就火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就到了他们要到的地方。耶稣就是他们所不认识这个陌生人，还要继续往前走。他说：“您别走，你讲的太好了，你看日头已经都要偏西了，一起吃晚饭吧，进来吃晚饭，拉拉扯扯，中国人哈。”哎呀，吃吧，哎呀，不吃了，我还有事儿呢哈，我不走了吧，哎呀，那个推推搡搡的呀，热情了一番，耶稣说，哎呀，吃吧，吃啥呀？吃饼，坐席。您真讲的太好了，读了这么一辈子圣经，怎么就读不懂呢？原来这个答案给他自己亲自解释，全都是我讲的，全都是我。耶稣那天晚上把饼在他们面前的灯光下一拨开的时候，一分给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眼睛亮了，你就是主啊，刚要上去拥抱，主没了，真可爱。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你只要请他吃饭，只要请他坐席，他从来都去，主胃口特别好，就怕你不请他。无论是你要陷害他，我看他吃饭的时候，我看他有多大规矩，洗不洗手，我看他吃饭前打不祷告，我看他吃饭吧唧不吧唧嘴，你要想找他毛病请他吃饭他也来，你要是爱他的话他也来。你说我是一个请谁吃饭他都不来，别人都讨厌我，罪人中的罪人，我是一个税吏的税吏长，犹太人见了我就都躲，不是那个收税的，我请耶稣来不来？耶稣也来。去了以后耶稣挨了一顿骂，说这个人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你这村里边就非到他们家来啊，你这耶稣，你自己看看自己的名声，你到谁家不行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最讨厌的一家人，个儿长得矮又扣人家钱，哎呀真是穿那么好衣服往树上爬，就那种就让人恨的那种人。耶稣去他们家吃饭，耶稣去他们家吃，而且大吃，吃的时候那人就坐不住了，他说你到我们家吃饭，我是个罪人，这样吧耶稣，你都到我们家吃饭来了，我以前讹诈过谁，我赔他好几倍，从那自己的钱都拿出，这是我讹诈别人的。耶稣在你们家吃一顿饭，你的生命会改变。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只要你请他吃饭，你觉得他讲道讲得好，你请他吃饭，然后他拨开饼的时候，你说你就是主啊，可这时候主却马上消失了。那消失了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俩人一屁股坐在那，主又没了。但是见到主的人，被主的话语摸到的人，知道这一本圣经的答案就是他的人，不会再坐下来吃饭，带点干粮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连夜又跑回耶路撒冷，好不容易走到这儿，悄悄的来的，说不定出来的时候都没打招呼，咱俩溜吧啊！一会儿兵丁来的时候，咱就走不了了。结果又回去，连夜回去，一撞门，咣就进去了。人家那十二个人的正，人家也吃饭呢，还没开口呢，人家就马上说：“你俩回来，快点，回来好，回来好啊！”啊、耶稣已经向基法，已经向这个彼得彰显了。真的，我们也看见他，他就开始说呀，说的高兴极了。说的谁最高兴？那几个女人预备饭的最高兴。他们门徒在一起，其实也没老在一起哭忧愁，吃一边吃一边的，他就喜欢吃，又开始坐席。你看每次都说坐席，没有说吃饭，坐席那就五酒不成席，又吃油又吃肉又是饼，那就吃啊！你知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啊，吃。这个妇人就觉得，哎，这个彼得也见了耶稣了，别人又不信彼得了。这两个人回来了，也见了耶稣，别人就打。但是我们不是神经病吧？我们平板了一点，开始吃饭。哎呀，大家是有的人吃的特别忧愁，怎么像他们彰显，不像我们彰显呢？哎，你们这到底这病传染的还挺快哈、啊，从这女人马上就传染成这俩跑了又回来了，就乱套。然后突然之间，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没有敲门，没有开窗子，突然之间出现他们在面前。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复活的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天使也说不要害怕，我们真的很害怕。有谁摸过死人在做的？我没摸过。2010年的复活节早晨，我在韩国的首尔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儿呢？我都没想到那天就是复活节。我跟着我的父亲回到他长大的地方，是仁川。他小学的时候，因为是山东人，在那边上的小学，在汉城读的初中，就是他那对那边感情非常丰富。他一直是想着他的童年是在美丽的仁川长大，那边有樱花，有什么、那个韩国人啊，他们朝鲜人如何跳舞，跟我讲了大概一辈子。然后我终于抽出时间来还他的这个梦想，圆他的梦，就是他带着他的儿子回到自己童年的地方去看一下，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他要把他的爷爷，就是他的爷爷的坟，从韩国挪回到山东去，因为韩国政府不想要埋这么多中国人了，就送了一个通知，就说这个山哈、啊，这一块山，这个坟地呢，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骑自行车啊，一个什么运动的地方啊，不想埋这么多坟了，你们把它搬走，我们给你一点点资金，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基本上我去跟他搬这个祖坟。我其实很害怕死人，活的不怕，我真怕死人，连只死猫我都不敢动。那蟑螂活的我还踩着，死了我就不敢动，是吧？活的我还跟着那儿踩呢，你死了我得拿个纸，丢掉。就是活的不喜欢死的。那天让我跑那坟地里那土炮，那几个韩国人，哎呀，也是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就其实咔嚓那个坟就给挖开了。我爸那是他亲爷爷哈、啊，那是我爷爷爷爷，那我没见过面儿。他走过去看，还拿起那个骨，他说这就是爷爷的脑袋啊。哎呀，我有点真的是复活节的时候，坟墓被掘开了，掘墓人几根骨头，几就是那点东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然后就去那边烧了，然后就变成热腾腾的一堆骨灰，就抱在我的胸前了，就包的还特别好，服务非常非常周到。人其实就是一尺乘一尺，一尺乘一尺，一个立方体 ，that's all you have。不管是埋，不管是烧，最后咱们就是这一立方尺的东西，碳水化合物。后来我父亲就说，那时候我还给他们祷告，他写了一个祷词， 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爷爷当时就是信主的，我那时候才知道他的爷爷就是信主的，我的爷爷也信主了，后来我的父亲也信主了，然后我信主了，我的孩子信主了，一算的话五代，而且大家是不同的时候，就像我比我父亲先信主，我父亲的爸爸又比他先信主，最后神一个都不会放过。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把那个坟墓就掘开了，我那样都怕。有的时候我们想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我伺候我的岳父好多时间呢，就是从他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帮他就在他身边服侍，帮他擦澡啊，帮他换这个换那个，接屎接尿，什么事我都干。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有这个 gift， 我可以当 nurse， 谁病了我伺候你，准让你们特舒服。哎，但是他死了以后，我还真就不敢摸他，不敢，我也怕。然后我问他，我说他要是明天三天以后他又回来了，爸你回来了，也是够怕的啊。再怕你不是就净这种笑话吗？哭的时候，哎呀，那人死了以后，这躺在这儿，你怎么走啦、啊？这是中国人就想哭，哭的越厉害，就是证明你越孝顺嘛哈。尤其是当媳妇儿的，就在那儿哭啊哭啊哭的，结果突然这个领带啊衣服被棺材刮了一下，哎，你怎么？哎呦，我怕跑，你可别叫我去。人对死亡真的是怕呀。不知道过了那条线以后到底是什么，一个特别黑暗一点没有光的一个未知。当这两个玛利亚眼看着耶稣被放进坟墓被洞关上以后，他们就去休息了，他们就走了。神让耶稣复活，天使把这件事实向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什么样的人？我们讲过，神所拣选的是最爱他的那个人。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我们两个去的时候，早上可能很早就去，但是不会带着香料，因为香料是为死人用的。所以他们虽然爱，爱的目的各样各不纯，但是耶稣不管，只要你爱他的话，他就要爱。耶稣在地上做事的时候，他让他的旨意在地上行通的时候，他必须，他每一次都跟人合作，都跟顺从他的人，都跟爱他的人合作。如果地上他找不到挪亚的话，他就不做那个方舟。他找到了挪亚，他才开始做一个方舟。他找到了亚伯拉罕，他才跟他立永远的约。他才告诉他，你的后裔有一个人要做王，要让万民得福。他找不到大卫的话，他就不建立以色列的国。他找不到摩西的话，他就不让埃及，不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就宁可在等。他等到一个人他可以用的时候，愿意让他用的时候，他才开始在地上做事。如果他找不到弟兄姊妹在这边，他就不在明佛斯城里面做事。在座的都是神在这边亲自所拣选，他要让每一个人在他手中成为一个器皿，他要在这边做事，否则的话他不会在这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偶然，不是一个不得已不小心突然听到耶稣，耶稣早就在那边等你。哪怕你忧忧愁愁像众人一样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垂着自己的胸走了，像妇女一样哭没有盼望，但是你只要再回到耶稣面前，看看他是否死得好啊，看看那个洞口是不是进水啊，看看钉钉是不是还在那儿的时候，神迹就向你彰显。天使马上，天使可能等了很久了，是吧？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在，突然出来俩女的，天使说不定在等十二个使徒过来，结果这俩女的过来了，还是向他彰显不行，显吧，就是他了。推开石头，当着他的面推开石头，然后你看， 已经走了，然后他们就去报这个信息。最不起眼的两个门徒回来讲的话给门徒看，耶稣向门徒彰显，门徒这时候才信，还不信还怕。你看圣经上常常说他们又怀疑又喜乐又害怕，耶稣每次说愿你们平安，天使每次都说不要惧怕。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其实还真不是面子，就是害怕，不知道这一脚踩下去以后过了这条线是不是就像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一样疯疯癫癫的了。哎呀，就开始不爱自己的，请问在座哪一个基督徒不爱他们的孩子，不爱他们的妻子，不爱他们的父母？耶稣虽然说你爱我若不胜过爱你的，好，就点着名的说，还包括太太啊，包括你的妻子，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今生的爱会得到百倍。什么是 priority？ 什么是首先的？如果我们把爱神放在首先的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可能会嫉妒你，把爱给了其他的人，因为人就有24小时，就有这80年，你多花一分钟在别人时间，你就少花一分钟在这个人身上。爱是需要嫉妒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些人要是爱了神的话，为什么耶稣应许我们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今生要得百倍？那是你与爱的源泉相接呀。耶稣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向他要一杯水喝，人家是去打水的，你是一大老爷们儿在这儿，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一杯水喝呢？耶稣何时向别人要一杯水喝？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一杯水喝呢？不合理啊，你们犹太人不是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吗？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若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今天就必求他。什么意思？耶稣要给我们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先要要你这个东西。耶稣要你爱我，耶稣缺那点爱哈，真够惨的哈。他爸不爱他，给他送到地上来了，然后他就需要人爱爱他。耶稣向你要爱的时候，是因为他有一个爱的源泉，他要与你接通。耶稣要向你要一杯水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永生的源泉，他要让你接上，让你永远不渴。所以别觉得耶稣向我们要一点点时间，说星期日早上拿出一个半小时到这边来敬拜我，是在我宝贵生命当中拿出了一点点，好委屈哦。星期五还要去读你的话，星期六还有加班的，什么谁来了还要去聚会。我们就这么一点时间，你把耶稣向你要，你把神向你要的这一点点你给他的话，你看他不把天上的窗子打开，冒着尖儿的加在你身上，上尖下流的加在你身上，钱财也好，精力也好，智慧也好，时间也好，体力也好，神全都加给你，他就想要一点点爱。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我们凭着什么就配他的救恩？他说一个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是说亚当。他说因着一个人复活，凡属于他的在他回来的日子 就必复活。他没有说众人都复活，是说了一句众人都复活，但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他说凡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些属我的人，在我回来的时候，也按着顺序复活。复活到底是什么？就再活一遍吧。啊，我现在从1962年活到什么时候？然后再复活了，再活个80年，就活那2000多少年啊？活到2062年，只不过是一个更科技的电子时代。什么意思？就还这样？我希望是个女的呢，说不定啊，我叫下辈子。永远的复活，耶稣说，我给你的那个新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人耳朵没有听见过，眼睛没有看见过，心思没有想过，你想都想不到那么好的一件事儿。请问哪个在母腹里边的那个小孩不觉得9个月就是一生啊？9个月耶，我从看不见的一个什么细胞就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9磅的一个 baby， 可以在水里边心跳。哎呀，如果是双胞胎的话，还可以打，还可以踢啊，还可以踢。你觉得这一辈子就是我可以动，我可以呼吸，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没想到在母腹里边那个温暖的世界，那个让他得平安的世界，又一天一下就没有了，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冰冷的世界，哭着就来了。到哪儿了？这都是谁呀？这是这男的是谁呀？男的是谁呀？是吧？生出来了，又80年，又120年，然后我们就觉得这120年就是一生了，难道是吗？难道是吗？咱们再看一看圣经上是怎么写的，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到能够复活？大家就问，复活以后形象是怎么样的呢？第15章第35节，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第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属灵性的。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身体。第45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要在后。头一个就是亚当是出于地的，属于土的，第二个是出于天的，属于灵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真觉得自己死了以后就是那一立方体的土吗？我们怎么复活？你是土葬能复活，还是火葬能复活，还是水葬能复活？什么样的人能复活？真的说科学的话，在座的很多人是搞科学生命科学的，就你呀、啊，就你那 DNA 哈，在神那边全都有存档吧，应该一个头发渣就够了吧，一个头皮就够了吧，你那点土就是碳水化合物，加上你的 DNA 往机器里边一放，一摁电钮，啪又出来一个，还是你，想变成别人都变不了。你以为神不行吗？只要有土就能出你啊，让你复活的时候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为什么耶稣每次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好像要看半天才能看到这是耶稣，要听他讲话，听他把自己剥开的时候给他们分饼让他们吃的时候， 才觉得哟，这就是主。然后听他对自己心里讲话的时候，通过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才觉得你就是我的夫子。我们可以道听途说，我们就来啊，你星期五来查经，你星期日来读这本圣经，就在咱们彼此互相谈论的时候，耶稣就突然来到我们当中，圣灵就突然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把我们今天读不懂、看不明白的圣经全都解开了。你别笑话那两个逃走的人，两个门徒在那边议论，在那边忧愁。我们可以对着圣经议论忧愁，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到神突然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就落在我们身上，然后向我们彰显这一切，指着他自己所写的这本圣经。你要知道，圣经的答案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话，这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只写基督，除了基督没有基督。所以感谢赞美神。为什么让我们现在还看不见？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为什么只让他的门徒看见，而且责备他们的门徒说，你们怎么不信他们呢？你们怎么不信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先让女人或其他的人看见，来建立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这么责备多马说你一定要看见，责备了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软弱的，然后亲自向他们彰显，然后在他们的面前被神提到天上去，不是自己创啊，游泳似的那往上扑的上。后来他在那边在山上向门徒们彰显的时候，门徒围了一圈，特别的害怕，俯伏在他的面前害怕。耶稣就走到他们的面前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给你们一个托付，要把众人，你要把我的福音传到地极，要用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当着他们的面上升到天上去。说这时候大家亲眼看见，亲手摸着，这些人的福气减了一半。为什么说减了一半？应该按照我们道理说，哟，他是亲眼见到复活主的，应该是他的福气大呀。没有，主说我要让你们这些人真的知道我已经复活了，来摸一摸我。主还跟他握手啊，你敢握主的手吗？这一大钉子，这还流着血，还透着光，你敢握他的手吗？你不敢握，主握还握你特别紧。他说给片鱼吃，那女的说抹点蜜吧，还吃，多好啊。你看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亲自看到了一个复活的主，我会放下所有去传讲这个。你们说我神经病也好，你们说我是发疯也好，你可以把我再钉十字架，但是我相信，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500人、50人、12个人，不是疯人。神让这些亲眼看见他的人传讲他复活的福音，就是要在这些没有信的人，他要救的人心里边得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相信，叫相信。原理是什么？原则什么是什么？因为神要救人的时候，他要救那些不信的人。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多说了一句谎言，还是多偷了一个东西，多一点点恨，这些啊都是后边的那些罪行。真正的罪因是什么？那个根基是什么？亚当为什么就落在了罪当中？不信，就是因为不信，所以他才敢去吃神不让他吃的那个果子。那为了要挽回这个不信的罪，那神就要定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所有有智慧的人觉得太愚拙了，愚拙到都不想提什么童女怀孕生子啊，什么死人复活呀，这种无稽之谈。神说，我就做一件 让你们看了以后谁都不信的事儿，是一个有文化没文化、读 PhD 还是不认字的人听了以后都能听懂的事儿，就是死人活了，我复活了，我是第一个复活的，信我的都能复活，你信还是不信？为什么说基督徒得救不需要功德？任何宗教的话，你得多少功德？那烧99块钱的香，还是999块钱的香，还是9990块钱的香，还是怎么着哈？你这香烧的多少？这大和尚说你这不下辈子说不定能变成个驴了哈，就是个骡子了。你信其他的宗教，你绑多少炸弹炸多少人他们，你就能到多少层天，那咱就甭说了啊！幸亏咱们都没信那个。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他没有说你必须捐多少钱做多少好事你才能成为一个劳模啊？先是东城区劳模，然后北京市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然后晋升往上升一级一级的，没有嘛？你就信一下吧，拿不出来吧？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信不了，所以才一直与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拉不下面子来？神其实就要你轻轻的一个相信，你相信我为你死，我为你复活，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复活以后能干什么？因为听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12座城给你们管，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哎呀，神造了天使干什么？我不知道天使干什么，管宙管理宇宙万有。神造亚当干什么？神造亚当让他治一个园子。神造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这么多人，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人，你以为就是让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充满感谢赞美在地上的生活吗？这真是斩短的。他给我们存留的那个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宇宙有多大，我们今天不知道，但是宇宙与我们有关。神要让我们比天使还高，他所拣选的这些人就是凭着一点点信心，在这个肉眼所看得见的世界，这么现实的一个世界当中，就相信了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他要让我们与他一同掌管宇宙万物。那个永恒当中，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在那边永远的歌唱他，永远的赞美他，你觉得挺那什么，挺亮的，还哈说那人连个影都没有，那像我这种还老得戴个帽子那进去，就老天天唱歌啊，好像不是这样。如果还有永恒当中让我们所有因着一点点信心在他里边可以被他用的，他要让你与他一同掌管这个宇宙吗？我小朋友要去迪士尼乐园之前特别高兴，哎呀，其实他已经看见那个照片了，电视里看 Mickey Mouse 已经玩了半天，所以他想去，多数去了以后都特别的扫兴，就是说他的那个 expectation， 他的想象力可能远比他所看到排的那60分钟的长队的遭的那罪好得多，去了以后就不想去了啊。以后都小心点儿，有孩子了带他去的时候别以为就到了乐园了，那真是那你就受罪吧，真受罪。复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真的盼着毕业，好像毕业了以后就能干一番事业，现在大学生没有啊，这毕业以后就失业了，哎呀，没门子的也找不着工作，国内也好国外也好，真的就是一种无奈。人生活到一半，过了50的时候，我不知道盼什么。我以前还盼着说，哎呀，出国好好学英文，哎，到了美国了，然后拿了个学位，还可能能够留下来工作，以后还能结婚，可能还生个孩子，就是有好多可以盼的。我现在盼什么呀？我现在盼什么？我不知道我盼什么。那等到我80的时候，那我爸就老说，我就盼着我哪天嘎嘣儿一下。 就快点儿哈，长痛不如短痛。他最怕的就是，就嘎嘣一下死了，那是他的福气。他就怕拖在那儿，又是管子又是什么，在那儿活不成死不了的，在那儿他怕这个，然后完了又是什么？完了到底又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儿？如果只是今生的话，真的比世人还惨。我上个星期来以前就去一个教会听一个老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非常好。他举了一个例子非常形象，他说什么叫做有盼望，什么叫做没有盼望。如果把两个人关在一个同样的房间里边，就这么大，里边有纸，有笔，有这个各种工作的这个机器，让他们一天24小时的工作，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就让他们拼命的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包扁豆也好，抄东西也好，反正就做这件事儿，你就在这儿做，跟这个人说，你这样做，做50年，你出来以后，我一年给你50000块钱，美金吗？哦，一年给50000块美金，我做50年，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就这么拼命做，好啊。然后这个人说啊，做同样的事儿，你工作50年，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你出来以后，我一年给你5000万。我就说工作一年吧，你这样坚持一年，然后给你50000块钱，这个一年给你5000万。他说这个人哈，可能过一个星期以后，我不干了，谁要你那50000块钱，我命都没了，我太没意思了，2天就不干了。这个人干到3个月的时候还挺劲，干到4个月的时候更高兴，干到8个月的时候开始唱歌了，还有3个月哈，再干完了以后就5000万呐。他有盼望，这个人没有盼望，有盼望与无盼望，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有喜乐，有一个没有喜乐。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喜乐是从哪儿来？如果是从盼望来的话，它能一直到最后的一刻。你去见主的时候，你说我马上就要与你面对面了。我老岳父走的时候，他就老说我马上要与他面对面了，我马上就要看他，我服侍了他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没，就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沾，他是个老的传道人，我就要去与他面对面了，是一种盼望。他面对面可好，他走了哈，那现在就剩下我岳母了，也是80多岁，这儿病那儿病，走路拿个 walker， 行路还得带个轮椅。他最近就一个人嘛，在家里边收拾东西。海郎啊，这些书给你的哈，你可以读中文。啊，这些个王国显的书也都是给你的啊，这尼托生的书给谁，反正他这一些书他就这些书，没别的东西。我说那你把钱给我，钱你甭管了，该给谁。他就老说我马上就要走了，不是特别悲惨的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孩子们高高兴兴的说啊，我马上就要走了，我不知道哪天就要走了。他对这个去到那个世界哈，有一种盼望在里边。他不是说我马上就看到我的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先生，我的丈夫，他说我马上就要去见主了。所以我看到一个服侍主一生，一个爱主的姊妹，到最后的时候，她一个荣耀盼望的时候，特别的激励我说，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说的话，我们受的苦，我们做的功，都在天上被纪念。你我的名字有没有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其实那个空都留在那儿， 我杨海玲的名字其实已经写在那儿，旁边有一个小括号，来了就打一个勾，不是说我报名的时候还问是哪个杨木易，早都写在那边，我们到了以后说他到了，我们接受了以后他说这个人已经接受了。谁的名字不在神的手中？
都在，只是我们没有去
用我们的信心就这样一下接受，相信我们看不见的，相信从他的使徒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相信圣经上的话是真的。如果有这一点点的相信，也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所要的一个东西，神就要这一点点信心。他要完了以后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就把巨大的信心加给你。他说你给我一点点信心，像一个芥菜种那么小，然后我给你一个信心有多大，你如果吩咐这个山挪到海里边去，他就可以挪过去。他说我会给你这么大的信心，他就像你要一杯杯水，一小杯水，我渴了你给我喝水。然后你要认识向他要的是谁的话，他说我就让你心里边有一个永远的泉源。这就是我们所传所讲所信的耶稣有多宝贝，谁在这个耶稣面前还耗着自己那个面子，是吧？如果今天有信主，今天是复活节的早上，2014年复活节的早上，你有没有一个勇气在神面前你说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这个我肉眼看不见已经复活的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下像是孤儿一样，你虽然复活了，你却把你的灵像一个老师一样放在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器皿里面，让我们这些一个个被造的器皿就像接通的一个电话一样，永远可以与你连接。我们可以看到你所留下来的每一句话写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听见你在我们心中所说的每一个字。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心中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你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为我们这些人所预留的。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持守着这个我们相信的，我们有一天就要接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最丰富的礼物，那个冠冕加在我们的头上。主，基督耶稣，你的荣耀就会在全地彰显。主，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末世代，在这个黑暗权势好像横行的时候，在人没有信仰，在人抵挡你攻击你嘲笑你的时候，还有一批人愿意为你做见证，还有一批人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所用。主，你的话不是突然的，你的救恩那天已经都做成了，你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相信你今天就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天天的代求，我们所谈所想所思所念你全都知道。感谢赞美我们的真神，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你保守你的教会在地上直到最后的日子。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